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观无量寿经啊，观日观时啊，观日表西方极乐世界光明常照，和此娑婆世界的光明常常啊，这个生灭，因为尊生已于生灭成六道轮回，故我要观观无量寿经，就观极乐世界啊，常观，常观就是不生不灭的光。你观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不生不灭的光，才能够啊脱离生死。那我们在这个在人间观水，水是代表了啊高低不平啊，指娑婆世界。观水是为了观地，因为地呢是高低不平的，所以高低不平代表我们心不平啊。那公告我慢者就是三高。啊，冤气蠢蠢的就代表海参，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间为什么有海参呢，有山高呢，是因为我们心有功高我慢，有冤气蠢蠢。那为什么大海就是咸的呢，就是寒霜枯了，就是人间呢啊，这个百味苦啊，就是寒霜枯了都在受，所以人间呢就是苦，所以我们苦于大海水，是吧。他说观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平地，因为极乐世界的地啊是平的，因为极乐世界尊生呢、啊、心没有过我们，也没有这个冤气存存，是吧。那么说也没有寒霜枯了，极乐世界都是甘美清甜啊，都是非常甘露一样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我们一个向往之心。那我们怎么去呢，怎么才能见得到呢，就是现在才能见到极乐世界这些美景呢啊，极乐世界这娑婆世界怎么能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改变心就可以了。心改变了，把功高我慢去掉了，把你这个冤气蠢蠢的心给去掉了，那地就平了，是吧。所以过去讲了，如果你有一点思想啊，他说这样庄子讲大海与高山一样平，他就能悟到这个道理。那悟到你看到庄子的行为，是吧，他说这个我们平时说三高，我们是直观思想，直观思想我们就三维空间了，三维就三高就是三高，海参就是海参。但是呢庄子就不一样，他进入第四维空间，四维空间就是他自己跳出来看世界，就这样。我们第一个心就是我，第二个心就是法，第三个心呢就是高低不平。那说进入第一个心就是远离我法和高低不平的这种执着，进入第四维空间。那第四维空间叫觉照，它能觉照到自己的心和外面的世界啊。所以庄子他就进入圣道了，他也是算是一个圣人，因为圣人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只是概念而已，他可以看到概念，但是他没有取掉概念，他还是没有到了真正佛的境界，他还有一个概念的概念。所以呢他觉得一块钱跟一块钱，一百万和一块钱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概念而已，概念哪有多跟少呢，是吧。他觉得地球的重量和围城的重量一样轻，就是概念的观点，就是哲学。所以呢他不能成佛，他没有破掉概念，所以他不能成佛。但是他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是直观的，就是三维空间，就是好就是好，坏就是坏，高就是高，低就是低啊。是我常常讲世尊有几种人呢，第一种人就是说啊，争名夺利贪嗔痴慢。第二种人呢叫艺术人生，看看痛苦以后快乐以后，对他来讲呢都是一种哲学，就第二种人就已经很不错了。第三种人叫发明人生，可以造一个房子，造一个凳子啊，造一个空间，让尊生呢能享受一点啊福报，或者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质上面的安慰，或者我们讲啊这个安住落叶，吃饭穿衣，这个满足于大众，这是第三种人啊。第四种人去管理人生，所谓管理人就是心管理、物管理和这个 这个世界管理，也就是说我们对人跟人之间的管理，人跟万物的管理，还有心跟身体的管理，那是进入管理状态。那说一个人跟人管理，就把一个国家的人或把一个家庭的人都管理好。那说第二个呢，管理物质，就是任何环境，好的环境跟坏的环境，对他来说他都能管理好，他都可以把心管理好。他说这个人跟物管理，人跟人管理，但自己管理管好自己，就是自己管理，就是身心管理，就管好心和管好身。他说把身管好，心管好，就是管理者，管理者就是国家，像国王啊、省长啊，这些都是管理人上。为什么讲当父母官呢？我们生孩子上学都要去当干部了，就是做一个管理人。所以管理人是第四种人生，那第四种人生已经很不错了。他说底下三种人生没有第四种人生，他说没有管理者我们就不安全，没有公安组，没有派出所，没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建的寺庙也被人家给他摧毁掉。他说这个社会上，你就说你开个店的话，没有管理者，过一下子你赚的钱就被人家抢走了，所以他是不安全的。管理是世间来讲是最高的人生啊，所以最差的人生就是三维空间，就是要名要利要财色，就是说要多思，见好就好，见坏就坏，这种人呢是很低级的人生。但现在的教育都是低级人生管理，就是说对我们来看世间人都很低级，因为现在的教育就是怎么赚钱，怎么证明，怎么多利，就是就培养这个东西，就怎么样的配当贪嗔痴，所以对于一个政教人士来讲的话，世间是很低级的，现在的人很低级的，还没有艺术人生还可以超越一点，把烦恼跟痛苦当作一种哲学看待，当作一种文化，当作一种体验。他没有成功和失败，只有经验之谈。他成功失败对他来说只是一种经验而已，他完全在经验里面，在艺术里面生活。但是呢，他艺术是自我享受，不能利他，当然是第三种人是在利他的角度上，也就是发明人生，这是管理人生。那最后第五种人生叫政教人生，政教人生就是信仰人生。人有了信仰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人有了信仰，心就有所依固嘛，就是说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生存下来，信仰它是有目标的，知道人从哪里来，要回到哪个地方去啊，有这种，有信因果，有这种的目的啊，它有希望。信仰是什么？信仰是远远给人希望，不会给人打击。信仰不会给人家绝望，是给人家希望，就是你要紧紧记住，真教是给人希望的，不是给人绝望的。就是说那个人已经走投无路了，他走进信仰，他就有方向，他就有目标，他只有意志，他知道这个回头是岸，是吧？因为信仰这个东西的话，你要仅仅在信仰中远远是给人希望，不要给人家绝望。绝望绝对不是信仰的问题，信仰是远远有希望的。你做乞丐，你没有钱，你快死了，但是到临命终时就要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哎，还是有希望。就这个人没有钱了，到生命最后一口气还是有希望。那世间人呢，不信因果啊，不相信真理，不知道来到哪里去，来从哪里来，去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业障的问题。那么说这个人快死的时候是一种绝望，是吧？所以人都怕死，但是政教人员信仰人生他是绝对不怕死的，因为死是最美好的地方。他认为，我们认为死是最圆满的，是吧？世界人认为死是最残忍的，所以我们是绝对不能怕死。如果你怕死，一定是没有信仰，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睡在床上面对着死亡是微笑的，是欢喜的，是开心的，是马上就要回家了，是吧？你看王阳明他死的时候，然后要回，我即将回归，即将回归到本体上去。他是很，所有信仰的人到最终就是有成就者都是很开心的，反正没有信仰的人最终他是绝望的，是吧？没有办法，无可奈何。所以你看看你们到底有没有信仰，就看你生老病死面前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待他。你要感觉到是绝望，那就完蛋了，你的信仰白学了，你的信仰有问题，就这样，是吧？所以我们念佛啊，它是在信仰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可以说 那么说这个我们刚刚讲就是说观日是代表我们人生中的光明是有限的，极乐世界光明是永恒的，我们要观到极乐世界的永恒。一个我们相信佛在背后面他会加持我们，我们可以借假而修真，借幻而修实，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日头看到我们的本真啊，看到啊本来真实的东西啊。所以呢至于一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随顺阿弥陀佛观太阳啊，去感受佛陀的这个遍十方尽未来际的啊这个常住这个光明啊，是由我们，这是我们向往去的地方。那观水是代表啊我们高山不平是吧，就说我们要把它观平，就是人间是苦的，是生灭的，是有山高有水深。那么说我们要把它把我们随顺释迦牟尼佛的叫法观水，那么说观水成冰是吧，因为观水成冰啊，这个水是变化的，要把它成冰。这我们以前就讲过，因为观水成冰啊，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观水成冰他很难观的是吧，但是一般人修气功了或者修周易的人呢啊，或者有一点信仰的人呢，他一个信仰就知道水平以后达到了某一点效果啊，就练气功他也知道啊，何况我们修法。也就是说怎么样的成冰呢，他们讲就是说在船前搞一杯水然后观察它是吧，就这个水放在地上，然后一心看着这个水啊，然后这个因为水呢刚刚端过来放着来，你看着水的时候发现初见之时啊面相不同，它有了什么，一会变长一会变短，一会变宽一会变窄，一会看得见一会看不见，诶水在波动嘛，当然就这个样子了。所以呢慢慢这个相慢慢的观察，慢慢的去观察这个水越来越不动越来越不动，到最后面呢你的相貌渐渐就隐现出来，隐现出来然后说变成一个非常清晰的相，就是你观察眼耳鼻舌身意，我说眼耳鼻舌就是眼睛连这个整个都看得很清晰啊，不需要另外什么观想，当场就可以见到自己的心了啊，因为我们心为人一，水为所依，是吧，水是所依的这个境啊，心为人一的体，因为没有心来说没有人去造啊，就是没有水依水而造呢，是水是所依啊，心是人一，所以人一跟所依它最终呢是达到这种效果啊，他们两个是有连接的啊，就是水平啊心即平，水动啊心即动。所以这样就是说这种渐渐的心住了以后的话啊，心就像一块冰块一样非常的平，就可以这样的观察水就能成冰了是吧。他说这个啊是他们讲就是说细想及粗想啊，心水之动，心水动则心动啊，这个心水静就是心静，就是说你心动的时候世界才动，就像高山海水是因为你心在动，心静啊，那么说这水静也就是世界就平静了啊。人静下来以后的话你就知道万象是心了，就是坑山也是念头，坑水也是念头，而说这个念头用到心里面只是一个念而已，而这个念就是一个见而已，而这个见是平的啊，而平外面的山非山水非水就是心，我这个心是平的，你就看虽然高山海水只是个幻象而已，那么说在我们这个心体上你心静下来以后啊，山跟水啊都是一个剑，而这个剑是平的，水就平下来了。所以人细到机智时啊，水不是水，就是说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就是你的心啊，也可以说就是见闻觉知啊。这样不动啊，慢慢不动，然后进入到 啊，这个啊，我们讲就是天青葡萄讲观彼世界相，超过三界道，犹豫究竟于虚空广大无边际。也就是你可以观到啊，三界大千世界啊，世界相呢，超越了三界，就是你的自信肯定是超越三界的，是吧？我自信的紧，这些紧呢，因为紧是幻象，幻象，而幻象就是幻象跟我们这个山河大地啊，就是说你看到你的这个见，因为相就是见的时候，那说相就是空相，而空相是越三界的，因为三界都在空相里面，没有空哪来三界呢？三界即在空，因为了解三界即空的时候，那说你就越过去，越过三界就与虚空广大无边际，那说那个极乐世界啊，这个空相出来了，随性而现，就是说你比例来讲随性而现嘛，心高时三界高，心还是心啊，你看极乐世界你不是讲这个要吃饭时饭就来了，不吃饭时饭就走了，是吧？面对山叫面对于心，是吧？所以到极乐世界借心念佛念法念身，为什么呢？你到了极乐世界，所有的这个七轮男性七轮罗网七轮横竖，其实呢是一个，因为相是所依，心为能依，能依跟所依他们是一体的，因为能依所依的这个所依是依于能依，能跟所它是一体的，是吧？原来木头是能依，桌子是所依，就是说你到了极乐世界，能所一体，能依跟所依跟能执跟所持他们是一体的，知道吧？所以观水应该是波，就是所依，水呢是能依，没有水哪来波呢？所以能依跟所一体，所以山高心就多高，山矮就是这样，我呢山再高心也是一样高啊，山再矮心也是一样矮啊，所以高跟矮对心来讲不受影响，就是不管多高对心来讲都一样平，是吧？所以我们比如说到了地狱，这是我们的妄想有地狱，佛陀到地狱底下是一体的，就是说佛陀到地狱底下它是品的嘛，因为品的到地狱就好比是深海，那深海对佛来讲心也在那个地方，因为心跟海是一样低的时候它也是极乐世界，他说到山高到西明山那么高的时候心也在那个地方，它也是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在天堂在地狱它是同时具现的，因为我们二元对立了，知道吧？没有见到我们那个心，所以山高时有一个高，山矮时有一个矮，我们那个叫弯时，我这个弯时山高就盼望，下矮就是卑贱，是吧？我这个卑贱的心跟山心它是脱节的，就一个时上，是吧？所以这样的人呢，在高山就能出天堂，到地狱就可以说恶鬼，所以在地狱它是苦，在天堂是乐，是。所以呢，佛陀心跟山是一样高的，跟海一样低的，所以呢，到天堂没有天堂的乐，到地狱没有地狱的苦，它是什么乐呢？是自信乐，是自信。因为心在哪个地方，自信就在哪里；自信在哪个地方，乐就在哪里。所以呢，它的涅槃妙乐无处不在，就是。所以佛陀之乐。涅槃之妙乐在桌子里面，在凳子里面，在大殿里面，在这个天上，在地下，在微尘之中，到处都是佛陀的常乐我净，都是妙乐，是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佛陀人都无处不在的。那我们为什么要修这个呢？因为修这个要感受他的涅槃之妙乐，是吧？你要修到了以后的话，修到你的见在无处不在的时候，无处不在的时候，你专注的时候，无处不在的时候，无处不是妙乐啊，无处不是能依，无处不是所依啊，无处不是能持，无处不是所持啊，是吧？那这个时候那个不管是讲什么世界，因为心性能持跟所持一体的时候，都为能持为金刚，所持为妙法。所持的是什么呢？我们讲七宝池八棍斗穴都是所持，那能持是什么？就是金刚，就是法身，就是法身跟报身互相交错，报身无量，法身就是一个，就是金刚不坏，就是本体。我们它比喻来讲，金刚是常乐我净，金刚是四宝 四宝诸达围绕，是吧？就是他四宝就是常若我净，他就是我们比喻来讲就是坚银琉璃玻璃这种种四宝，其实就是常若我净法。我常若我净就代表着金刚力四种这个叫做四乐，是吧？常乐我净这个体，是吧？所以金刚是无漏的，在任何一个地方不会有穿，不会有破，因为我们见在，也就是说房子它有变化，是吧？但是我们那个觉性是不会变化的，就是我们的见在，就是木头桌子可以打破，木头是打不破的，这个桌子可大可小，但是呢木头没大没小，因为木头没有破的体，就是它是无漏金刚，就是金刚人人具足，每个人都具足。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我们的金刚跟诸佛之金刚跟虚空金刚是同体的，这是我们住在观念上，所以呢我们会不到。我们为什么要观察水呢？就是要你明白这个平地呀，这个平地你就进入到跟高山，就是我们世间的海水跟高山能够在你心中变成心地，是吧？变成心地，那你就可以感高山跟海水都是看到你的心地了。哎，就是山是妙山，海是妙海，是吧？所以这世界说，世界呢还有三种海，是吧？一种呢业海，一种叫解脱海，一种呢大愿海，是吧？但是山呢也有几种山，我们讲这个功高无慢山叫业山，是吧？说这个也可以说叫功德山啊，大愿山都可以。也就是说，这个在某一种情况下，就是这个世间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啊，也可以说它是你的业障，也可以转过来就是色，也可以说它是色，是吧？也可以说它是功德。啊，你悟了它就是功德，功德是实相，也就是你的弯心，记得。所以就是说啊，这个余力在诱惑我，是吧？这个叫做业。如果你悟了，这个余力就不叫更叫什么？叫做莲花，是吧？它转过来就不一样了，是吧？也就是说，你不悟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业障，记得。你悟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妙宝，是吧？色声香触法全是妙宝。妙色身相味，妙菩萨、音菩萨、香菩萨、味菩萨、触菩萨、法菩萨，就色身相味触法，妙色菩萨、妙音菩萨、妙香菩萨、妙味菩萨、妙触菩萨、妙法菩萨。你像还有无明菩萨，就是无明，对我们来讲叫无明，但是无明的本体呢，也叫无明菩萨，是吧？那对你来说叫烦恼，还有烦恼菩萨。还有贪菩萨、嗔菩萨、痴菩萨，妙贪、妙嗔、妙痴，是吧？就是，但是你不清净，你有无明，那就是贪嗔痴。如果你悟了，就妙贪嗔痴。所以就在你的悟跟迷之间，所以可看出悟多么重要。你悟了以后，全是妙，那是妙，哪有什么贪嗔痴慢疑，怎么生得出来呢？就是一切都是妙好的。贪嗔痴是因为你心中呢有这个欲望，欲望是因为心中有苦，有苦是因为你心中迷惑。如果你悟了，哪个地方不庄严，哪个地方不清净，哪个地方不安心，哪个地方也不知足呢？哪个地方不是妙手，哪个地方不是菩萨伴侣呢？是吧？跟天地跟诸佛在一起，跟菩萨在一起，跟妙山色心相互触法在一起，你怎么会孤独呢？孤独是因为你功高我慢吗？你每天功高我慢，你才会孤独吗？你富菩萨都见不到嘛，因为没有闻到佛法嘛，所以你邪见太重嘛，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你看，就是讲这个水是吧，成冰，我们怎么样把它成冰啊？就是说，如果你就是说我在讲的时候，大家领受了以后啊，领受了以后不一定非要你去观，就是边。我边说你就带一点观察，然后呢你就悟了就可以了，明白了就可以了，后来还是念佛，就来一个句子吧，师父我到底怎么念佛，我到底怎么修啊，师父讲我已经找到感觉了，就他说找，其实我一直在讲念佛，或者呢我就说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个，你就比念我翻身，翻身有几种翻身，有四种翻身吧，第一种翻身人天翻身，就是我放生是为了长寿啊，为了人天福报， 这种翻身就是人天小子，人天人翻身。有人翻身呢，他说这翻身是随缘呢，其实呢诸法寂灭的，就是他翻身的时候，他心是住在寂灭体上，他就是一切无常本体寂灭，他住在寂灭的，虽然说在翻身，他住在寂灭体上寂静的，那这个就是小乘，他翻身的时候等于没有翻身，是吧？所以呢他去小乘翻身啊，有人讲翻身不要执着，不要执着的翻身，那个就是小乘，对吧？你说有的那个翻身呢，他说翻身是缘起，但是呢单体即空，他也晓得讲这样的话，单体即空，但是天的翻身他是缘起了，他观缘起法的天的翻身，他知道翻身体就是空的，但是他又在放，那是属于二乘菩萨，就是说他这个翻身呢，就能够成就他那个这个西明山的功德，也可以到独山天去。他说这个，因为他们都是不会回向的，小乘都不会回向的，他直接直观解脱，是吧？去解脱海，那前面叫业海，人天去业海，与解脱海。那说菩萨翻身就不一样，菩萨翻身圆满自己六度万行，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个翻身的体里面任何一个善法里面具备六度万行，就是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一直到八地菩萨，那到了七地菩萨在寻修什么啊？寻修六度功德。六度功德他认为翻身里面又布施又持戒又忍欲又精进又禅定，他说这个他翻身里面具足一些法，他修六度万行成就一些尊身，所以呢他这个翻身的话是为了成就菩萨行，不只是翻身，任何善法成就六度万行，所以是菩萨翻身。那说佛翻身的话就不一样了，佛陀翻身是寂照双运的，没有一个翻身，没有冷，没有锁，没有翻身的这个体，它是寂照，就是翻身的本体不需要观察，它本来就寂灭的。哦，寂照双，寂是智，照者是悲，是悲智双运，寂照它是寂照双运，悲智同时。他这个悲跟智是同时出来的，就是说他寂灭和这个悲心是同时运作的。他说我们很难，就黑暗跟光明是同时的，就是我们很难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说就好比说这个世界是寂灭的，但是这个世界又是光明的，这光明跟寂灭同时出来，同时出来，用一个句子讲，这不是两个心吗？一个寂灭，一个是慈悲，这慈悲跟寂灭，那我又要收寂灭又要收慈悲，这不是两个念头吗？当然有了这两个念头，是一个是寂跟照是双运，是本来就是说本来觉者它是寂灭的，觉者呢又是大悲的，就像花一样它是寂灭的，花呢它又展现出美，然后这个美的体的是利益尊生，对不对？但是没有利益尊生它又是寂灭的，但是呢它又是利益尊生，它是同时具现的，就是有跟无同时，就是我们很难理解这个道理，因为佛陀是在空有不二离世远远的这个体，是吧？所以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念佛我们讲叫圆觉心念佛，圆觉心念佛就是色摩他禅那三摩地三就念佛，就什么叫色摩他，就是念阿弥陀能念的，守着能念的心叫一根念，一根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一根在念佛，一根清净是为止，就止于阿弥陀佛，心止于法，就是心直到一定的时候是因为法在念，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一定的时候就是一个阿弥陀佛自己在念，符号在念，比如说符号就是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一根，这一根在念佛，它是清净的啊，这个确实呢止法，止法叫做色摩他，一到了观法的时候就进入到了这个念佛的这个体，念佛的体力，这个叫就是说没有一念，念到一定的时候的话，就是说能跟所它一体，它能与双运之中啊，有能有所，但是呢它自己本体是寂灭的，就寂灭就是说我们平时讲叫八圣念佛，也就圆觉经的讲叫做毗婆舍那念佛。毗婆舍那念佛什么叫什么余幻，它前面有寂灭和余幻， 因为寂灭体、清净体跟余幻体，清净是体，余幻为相。比如说有一个阿弥陀佛在，叫余幻的念阿弥陀佛，但是它又是寂灭的，它又是余幻的，就是余幻跟寂灭同时在运作的时候，那个呢，它不是余幻，也不是寂灭，那个心，那个心叫大圆净智，也叫毗婆舍那，就是我平时讲的，外面没有世界，里面没有心，当下余幻余化，就是幻化的。所以念阿弥陀佛，看到自己人所在幻化。你说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在念呢，还是佛在念呢？对吧？他不是我念，不是佛念，有我在念，那我知在那个地方；有佛在念，有佛在那个地方。有个佛，有我法，两个二元对立，就是说是人在观照的人所与幻与化，就是说能够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在指里面就明白这个阿弥陀佛即心即相，它是罢的，不是有一个佛，有一个我，不是的，是阿弥，它是同时出来的。佛呢，阿弥陀佛，它不是两个，没有阿弥陀佛怎么念呢？啊，没有念怎么知道阿弥陀佛呢？因为念跟阿弥陀佛是。就是同时的，就桌子跟木头是同时出来的。这个时候我会发现了，说一个木头一个桌子啊，好像两个，其实只有一个，但是呢我们感觉好像是两个，就是我在念阿弥陀佛，好像两个东西，其实没有的，知道，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不知道，以为是两个，其实只有一个，一个是能，一个是所，能所一体为能一跟所一嘛。如果能跟所，就是木头为冷嘛，就是为所嘛，叫能一跟所一，能持为所持，能持跟所持一体的，是一念阿弥陀佛，你就明显感觉到我在念阿弥陀佛，只是平时的习气里面出来的。其实上呢，你这个照的体，觉照的体，有一个觉照的体，这个觉照的体是叫第八识在觉照，八识觉照自己在念佛，一个能所在念佛，对吧？这个念佛这个东西还在。是的，不是没有了，他在，是第五识而已，第六识而已。所以这个照住他的念佛，你知道，你感觉到这个照的也是一个我，其实不是我，是个能照的体。能照对，到第八识翻过来叫大圆净智，知道吧？没有翻过来叫八识，八识是一个假名，就是说是你惯用的习气而已，就是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做第八识，而八识本体是没有的，是假的。大圆净智，勉强一说大圆净智，大圆净智它跟佛性是最近的，它有个名字在那个障碍着，所以勉强说叫大圆净智。那么说我们进入到这两尊念佛到后面呢，一个叫做觉性念佛了，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觉性念佛的话，这个时候虽然在念阿弥陀佛，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寂照相用而已，它是寂灭的，就是说你第八识也没有了，就是说第二识、三识，就五识、六识，其实八识都没有，就变成四智了，就是哈，变成四种智了。四种智就大圆净智、遍一切智的道准智和一切准智，一切准智是为准智，是佛的果。那就是说这个道准智就是有能念和所念和这个第八识的这个假名叫道准智，是借用的。那就是说到大圆净智跟佛性就变成觉性了，所以那个觉叫见闻觉知，叫无量觉了。而这个觉呢，所以呢就这个体呢就叫做呢，我们讲叫做根本智，是吧？所以这四智会现前，所以念佛的时候也可以念到四智现前。所以到念佛，那就是讲了，他说我应该怎么去用功，怎么去观照啊，就是说你听明白就可以了，你念佛就念，看你功夫深浅，不是我说出来的，我是你自己的功夫深浅，你升到什么进度就是什么觉度，是吧？听明白了，或者你记下来了，或者然后你用功的时候有人，然后直接在骨位上用，是吧？马上一念就知道了。就是我们讲不是说这个沙摩地嘛，沙摩地就是正受嘛，就是说念佛只是个正受而已，是吧？正受佛的果，就是说谁谁谁地都是寂照相运，谁谁谁地都是寂灭的，根本没有我，它就是一个寂灭体，就是说那念头是寂灭的，身体是寂灭，法界都是寂灭的，寂灭它又是照寂灭，寂照相运，这个叫做谁送 啊，圆觉。什么叫随顺圆觉？就是说你的圆觉的本体产随顺圆觉修三摩地。就是说圆觉经里面最后一个叫做色摩他禅那三摩地同时修，同时在修。同时修的时候，就是说你念这一声阿弥陀佛名号，这名号的一直一光一正受，就是直观正受同时显现，就叫如来随顺这个体。那么说你等到25种清净人呢，在圆觉经里的25种清净人，他说最后一个那个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念佛所以但是我们念佛叫那种阶段上来讲的话好像很难，但是明白以后其实很简单，真的好简单。我感觉到法在我这个地方都是好简单的，就是世间人把佛法搞得好像到那个地方好难，其实对我来讲好容易，只要你去发心都很愿意。就不像我们这个观水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把水这个观品了，就是水观品了，你因为能观超越三界的这个体嘛，就是什么类人超，你要仅仅怎么样的超越三界，怎么样的才叫于虚空呢？就能很简单，就虚空就是于幻无于虚空嘛，就是说你能超越三界的，那就是三界内的东西不要碰它。我说三界就是生灭法嘛，就是生灭法。那说这个生灭法什么类超越三界，诸法于幻就是嘛，就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嘛，都是幻体嘛。就是说色身相互触法都是有幻体嘛，是吧，无有边际嘛。那什么样的叫真呢，是吧，真就是我们悟到我们能依的这个体嘛，是吧，能依跟所依，所依于幻嘛，能依为什么真实嘛，我们讲佛性与法性嘛，佛性为能依嘛，法性为所依嘛。就是极乐世界肯定建立，就是说任何东西要靠我念头的建立了。你就是就像这宫殿一样，如果没有能依的体，没有心，那宫殿谁在受呢？就是谁在受呢？因为宫殿是所依体呀，就是说所依体跟能依体它是不，如果我们看它能依跟所依它是不能够脱节的，思想上是不能脱节的，脱节了就没有了，知道吧？人没有所能不能现呢，就是说我现在的见闻觉知是靠所依现出来的呀，就是显出来的。那说没有所依的话能不能显，没有能依的话所不能示，示就是开显出来，就是说凡子没有我谁能知道凡子呢，凡子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凡子啊，是吧。所以呢没有我，没有能依，没有所依，它是不能脱节的，思想上不能脱节，但是你以为你脱节了。其实水跟木头就像这个波跟水的关系，木头跟橛子关系，我们总认为已经脱节了，知道吧。其实是佛陀讲来讲去，就是你跟他根本就没有脱节，这观念跟我们的心是能依跟所依，能持跟所持，他没有脱节过的东西。他说他就是告诉你这个实相，知道吧，对这个实相不明白的人才有见修的法。但是一悟全悟，一旦悟的时候不能说有渐渐的悟，不可能的事情，一悟全悟，知道吧。渐修来讲的话，就是你没有悟之前只好搞持戒啦、忍欲啊、精进啦、修规矩啊，所有的渐修都是为了顿悟。顿悟的时候一悟全悟，一直在一切自在，一切脱一切解脱，一清净一切清净，不可能这个地方清净那个地方不清净，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地方桌子清净，那个地方桌子就不清净了，我这个地方地火风水清净，那个地方地火风水就不清净了，哪个地方不清净了，一清净一切清净了，一直在不一切自在，你这个地方吃饭熏净没有了，那你面对在那边吃饭不也熏净就没有了吗？这是你悟跟不悟的关系啊。所以一旦你明白了 一悟全悟，知道吧，不能悟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没有悟，明白吗？所以呢你把这个搞明白以后，这水很好观了，所有的境界都是能所依，这样能跟所不分开，就是无尽的庄严，就是金刚不坏。对于内在来讲就是金刚，就是无漏金刚，对外来讲就是七宝池八功德水，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都是有无尽的变化，都是七宝池，每个 每一个色声香味触法里都有无尽的庄严，无尽的宝贝在里面，都有七宝池八功德水，是吧？七宝池是表就是说这关键的七宝池里面有八功德水，八功德水就是每一法里面有无量的妙用，因为跟我们心相应，我们心清净的，那就是这个桌子就是清净的，我心是平等的，这个桌子就是平等的，我心是寂静的涅槃的，它常乐我净的，那世界就是常乐我净的，知道？我的心是自信庄严的，真的，那这个世界就是庄严的，知道？我的心是遍十方的，那这个世界就是遍十方的，我心是纯种无尽的，那世界就是纯种无尽的，每一层每一层都是这样的，知道？所以你这样想观察，那种观察就能观察的出来，是吧？所以我们有地叫内，就是说我们金刚里面有寒，寒就是地下的意思，有显就是地上的意思，地上为显，地下为寒，就是说地下为藏嘛，地上就是说我们讲我们尊上都有佛性，就叫地下，地下为藏，就里面有金刚宝藏，这样地下有无尽的宝藏。所以呢这里面就赞叹有讲这个地下啊，是下有金刚，我看看下有金刚奇宝，这样说地下庄严，地下庄严就是说我们成了个宝镜以后，就是说我们虽然在观冰，是吧？观冰，他说这个观水成冰，这个冰块冰与琉璃，就是那个就像琉璃一样，那琉璃是什么呀？这个玻璃呀，琉璃，琉璃是透明的，是吧？它是能看到这个玻璃里面很多无量无边的世界。见学应则作琉璃想，是吧？琉璃想，慈祥成习见琉璃地内外，内就是底下内外应车。那个应车我们可以凭空想象就可以，就是说也就是虚空，是吧？月亮可以应到水里面，水里一个月亮，这就叫内外应车，互相应车的。那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因为心是能一吗？心一是一，世界是所一吗？所一，那说我们的心是无内无外的，但是呢我们的世界是有内有外的，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下午就讲到你看到的是一边，知道吧？你看到阳的一边，没有看到阴的一面，知道吧？所以叫阴阳，阴阳这一块才是圆满了。所以如果你把阴跟阳都看到了，就圆满了，知道吧？所以我看到这个世界，同时可以看到心里面那个世界，所以心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是互相映出的。自己观察一下，你看到禅佛的时候，你先做一个禅佛，知道吧？你心中的禅佛和外面禅佛是互相映射的，看到没有？所以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你，像华藏世界就是这样的嘛，是吧？大家看看华严境界不就知道吗？华严境界你看一镜子照镜子的时候无量世界，因为这个阿弥陀经本来就是华严小云华严了，讲一互相映射的。那么说这个你看到任何一个东西互相映射，跟心是连在一体的，因为心是能一世界是所依，能所是一体的。他说心是无相的，一是所依是有相的， 有相即是无相，看到所有的有相是无相叫心性，就是看到无相即有相叫心识。心识我们讲心识为障，心识为地，心性为障，是吧？障是内的意思，识呢是外的意思，是吧？所以能显现出来。所以你以后回家去看到老公呢，心里面一个，心外面一个，是吧？就两个老公，是吧？你要照到原来，你就会看到你自己什么透明的，明白吗？就是最重要的没有障碍。你看，我看到你心里面一个一片真理，你觉得尊讲，那你的心就是镜子吗？为什么要观察水变成琉璃呢？要观察像玻璃一样，至于到玻璃的时候，你真理看得见，知道吧？真理能看得见，看得见另外的，就是这个我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的映射啊。你看到以后，你就知道什么为什么要观水了，是吧？观水，你就可以看到你心中的琉璃。啊，你的流利可以映现十方，无所障碍，无有境缘。就是你现在想北京，北京已经能看，没有障碍的映到我心里面去了，是吧？看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直接映到十方极乐世界，看十方世界由于手掌，就这个意思。不管多么远，瞬间到心里面，你看觉得边个，所以没有近没有远，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互相映车，是吧？互相映车，这个映车在映车的时候，同时要看到心与金刚，金刚就是法身，是吧？用法身做什么呢？用法身做七宝金钻，钻啊，就是那个宝钻的钻啊，就那钻是什么意思呢？钻是代表这个代表修行的意思，钻就是与不动，叫钻。就是那什么叫翻呢？翻就是我们现在在开言佛法，就是我现在在讲课，就是去东南巡去东南巡的叫翻。翻是动的，就是转是静的，静于是金刚所显的，就是翻，知道？所以翻庄，我们共翻共庄共转啊，宝翻宝盖满空牌，就是宝庄。转就是圆腾一下了，像这个人又有转又有方，你看外面挂着方，里面是个转，你看转在里面，方在外面，在外面是代表所依，里面的转呢为能依，是吧？不能够把方放在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方一定在外面飘，就是说法的意思，弘法利身，对吧？我们发心要弘法利身，就方在动。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翻庄庄翻引起，就是到了西方极乐，整个世界就变成转了，整个色身相我说变成翻了。所以呢，每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就没有了，这个世界你感觉到这个世界虚空大地是假的，知道吧？其实上是没有的。那说真实就是你的心性的体，因为心为冷依，世界所依，一旦跟他你往生的时候成佛的时候，冷依跟所依他两个的思想就出来了。所依就是你心里变现出来了，变现出来的法叫方，变出来的性叫转。所以呢，这个世界一定会转为方跟转，是吧？所以大家到极乐世界都有翻庄严解，翻庄是很多菩萨在空中手举着翻举着盖，那是比喻的说法，整个虚空没有了。所以我们讲世界非自然物，知道吧？世界不是自然，你见到我见到虚空一定不是自然的，是你心所感，知道？你像要是自然物，蚂蚁应该看到我们讲法，是蚂蚁看不到，为什么？它没有这个境界，它没有这个果报嘛，证明看到虚空看不到虚空，这个是有你的业报的显现。你以为虚空是自然物啊？不是自然物，都是你心里面心能，心是仅仅记住的话，心为冷依，世界为所依，能心为能持世界，所依让世界能持心，知道吧？世界能持心，能显心，心呢能显世界，能持世界，明白吗？就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如果你悟到了心地的话，偏佛三界大千世界，也就是三界大千世界都在你心上持着， 所以佛陀能手一挥骗我三千大千世界，都是祝福妙陀，都是祝福宝方宝盖满空牌，三千大千世界都变成盖，变成方，变成状，变成鼓，变成钟啊，变成种种境界，这空中显现出来。因为它是人所，它是一体的。所以大家悟到的信心是什么呢？就知道了你的心跟所是一体的时候，你突然就悟到了你心是变法界的，突然升起巨大的信心出来，知道不然的话，那念佛到最后面没有西方极乐世界，那不吃亏了吗？是吧？就是没有因果，没有这些东西，那还念得下去吗？哦，我原来我的心跟我所依是一体的，你就感觉到我是有希望的，因为我现在这个妄念执着于我是一个虚妄的，因为我的心天天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看到了，你才会有信心。因为讲这个经典了，因为佛陀一切经典讲经的目的是为了明心，为了见性，就我讲明白了，你知道了，你观不观已经无关紧要了，知道你已经明白了，明白就可以以后就去好好念佛，就是说释放，我已经感觉到观察了，就是怎么观，还要准备回家去观啊，对吧？你明白了，回去好好念佛，我信了就可以了，知道吧？就好好念阿弥陀佛，还是要念阿弥陀佛，增加信心嘛。啊，我有这种人跟你所有的关照，你明白这个道理，我稍稍的观一下我都很舒服，我稍稍的想一下我都很开心，是吧？哇，人一跟所有是一体，就是祝福境界，原来是默默在眼前，宝方宝盖常在我面前诉说，我竟然不知道，是吧？他跟我跑来跑去的，我到哪个地方方就到哪个地方，我到哪个地方转就跟到哪个地方，所以呢常常宝方宝盖在我头顶上给我照着，所以我有什么寂寞和孤独了，我有什么不满足呢？所以这时候修行就特别有力量，有信心，是吧？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就不会回家打麻将去了，知道吧？对，回家打麻将吵架这个东西都没有意义了，就是宝盘宝盖宝钻这些东西跟着你还跑去打架，就因为你自己啊那个习气还没取，还要关，是吧？如果你没有了就不需要关了。是因为我讲到这个地方我心里特别安心，我自己也特别安慰，我自己这个获得大安慰大安心，就是你们不知道安心没有，反正我是安心了，把自己讲安心了。所以呢这个金刚钻呢称赞，就是说我们这个虚空色尘相互错法底下有一个心，知道吧？这个心就是我们讲见也好闻也好觉也好知也好都是可以，就是叫金钻，干什么称作这个世界，知道？那说就叫这个叫四宝，也可以叫七宝，叫常乐我净，知道？这个东西这个宝是不会坏掉的，它是金刚一样。我们观察金刚，谁都打不坏，打不坏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的剑。你现在看到我这么打你还是剑，这个剑我打不坏，这个打不坏的东西就叫金刚，知道吧？你要找到。我们对不坏的东西呀、啊，就是带着怀疑心，还有什么东西打不坏呢？是不是？就是，哎，你发现你的见闻就是就打不坏，怎么打都打不坏，是不是？打不坏的那个东西就叫金刚，是吧？你的那是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你找到它了，就是你找到真正的找到金刚了，是吧？他说金刚七宝金钻呢，就是据着琉璃地，是吧？称之这个琉璃地，因为在底下称之这个琉璃地，琉璃地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光明，这个光明的世界嘛，是吧？句子嘛，就是说这个称作我们那个心，是吧？称作我们的心，称作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戒，是吧？那么说这个钻是什么样的呢？是八方灵人。就是八方灵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东南西北就是个句子。其实我过去写的那个灯下写的那个我闭关的时候写的那个《诗闭关心第一》里面呢，也讲到这一点，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转啊，八方灵人就是虚空的意思啊。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很深很高通到九霄云外的这个大柱子，就是虚空，就是 运这个虚空的见心呢，就虚空的相是为一，虚空的心为所。因为你想死，它一定是同时两个东西出来，对吧？你想虚空的时候，同时一个虚空心就出来了，一个虚空心和虚空相。虚空相是宝，虚空心为金刚，金刚是坏不掉的，宝的作为，然后一直通到九霄云外，三千大千世界顶在其中。那相就是说无边无际的这个人，八方灵人，就是一念四方，四方就八方，八方就四方，四方就无量方，它分到这个方面无量无边，知道？所以呢，我们这个方的体啊，这个首先是一方一念，一念就有四方，是吧？四方再把四个角去掉，就变成八方，八方再除了角，就变成就一直处一直处上方下方一直处，有无量无边的方，知道？所以到最后面就是圆形的，是吧？他说这个八方灵人，灵人为什么呢？因为都是琉璃嘛。他说虚空跟我们心之间是琉璃嘛，透彻的明了的，心心合一嘛。所以呢，它只是一个琉璃世界一样。他说这个八方灵啊，这个具足意义方面呢，有百宝属成。那么说这个虚空里面有百宝啊，百宝，宝就是珍贵的意思，宝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宝就是功德占的意思。我这个宝它是一个就是多的意思。百宝为净啊，千宝为身，就是百宝为清净，就是百宝就是白法的意思，白法就是清净的意思，就清净的宝啊，在这个句子上面镶着。这个他说有这个啊百宝啊，他说意义宝柱有千光明，千是代表身管的意思，就是纯纯无尽啊，身管的意思，清净和身管，就是说清净的本体我遍满十方，纯纯无尽啊，这个叫做千。所以像清净和身管啊，意义光明八万四千色，是吧？八万四千色，我们也可以说叫无量的意思啊，应琉璃地。也就是说，这个句子生出来，就像我们比例来讲吧，就像我们这个这个叫什么？我们上面的叫什么？华藏世界，华藏世界中间不一个宝塔吗？是吧？那个宝塔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以及七层嘛，底下有金刚台，上面有这个宝尖宝珠在上面，然后中间有很多这个佛像，然后里面还有舍利子，是吧？然后这个宝在这里面就一个，然后印象十方，十方世界为琉璃嘛，因为琉璃印起是吧，纯纯无尽，存在虚空，周遍法界，也就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站这个呢，我们的金刚是吧，无印车十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色，后面是色，前面是色，后面是色，是吧？一个色，那我说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个色，是吧？他说色色就是这个护照，一色现一个色里面就是无量色，无量色的纯纯无尽，就是了知一个色里面有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平面这一个色，每一个色里面都有无量色。大家是可以观察到的，可以观察到，就是说一个色里面都有一个色里面都有你的见性嘛，对吧？都有你的见嘛，就是我们都有佛性嘛。佛性的话，具足无量的意思嘛，它都有过头的意思嘛。他说都有过头，都有一尊佛在里面，是吧？都有一尊佛，都有一个阿弥陀佛，或者是名号，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佛性。或者说心性，你讲这个都可以，对吧？或者他说这个心性，每一个佛性里面都具足了无量光色，是不是？那你对这个句子，你就可以想到里面有无量的妙色，无量妙色，就是你可以想到。所以这个时候，你在佛面前供一个花的时候，这个花里面一定，因为让人一根所依，明白了，是吧？因为这个花是所，是吧？人跟所是一体的。那一个花里面有很多瓣，瓣里面也有人所，因为一个瓣是一个所，那说一定有人，人就是心，所就是花。 他说每一个瓣花，花里面有人，人就是佛性啦，说就是花啦，这个瓣在里面。然后每一尊佛，这个佛肯定有无量的功德，无量的珠宝，无量的解脱，都在这一个花瓣这里面。所以我们从一个体上可以观察到无量无边，这样你悟到一个体就可以悟一切。就是你拿着一个树叶子就想，这个这是所依，心是能依，能所双止。那说能依为佛性，所依为法性，是不是？那法性佛性具无量舌，那你这个叶子不具足，对不对？无量舌吗？觉得这个具足无量身，那叶子的具足无量身呢？无量香、无量味、无量臭、无量法了，是不是？一个小叶子里面就具备了，又具足无量解脱。这个花里面能具备佛性嘛？具备佛性就具备无量解脱嘛？有无量功德、无量过头、无量解脱、无量宝庇的这个小花里面印现出来，也就是说你心里可以感应出来，可以感觉，就像你眼睛那么小，可以看出一个大世界出来。这个叶子虽然小，你可以看到你的心性，你可以看到心性所依的法。能依的心，那说这样的一观察，那么说你们就重重无尽就出来了，啊，一一保佑起，一一方便百宝说成，啊，一一珠宝有千光明，有一千光明，千光明就生光明，光光护照，千光明，一光能现，你看阿弥陀一光有三万。一念呢有36万亿光明，是吧？我们千光明是代表深和广，是吧？白是的，你今天记住，白一定是代表净法，千一定代表深广，清净和深广，清净是代表它的体，你说清跟净，清则清于流利，净达十方，清是代表流利，能看到一些物质的，所有都映射在里面，净达十方，净越近，我们说临近致远，明白吗？就是人进到一定的时候，观念都变成你了；人不进的时候，我就我世界就世界，就像一滴水从水里面提出来了，它就很快就干枯了。它清净的时候呢，这一滴水就掉进大海了，是吧？掉进大海清净啊，所以清云流利，净达十方。所以清净呢，清净呢是代表白法。是吧？千呢是代表深广，叫重重无尽的意思，是吧？所以这里面呢，这个百千万亿啊光明，84000色，是吧？一色能现无量色，是吧？一光明有无量光明，所以你可以，你只要看到佛，你就看到心性，就看到光明。每一个花里面都有能依，这个能依是光明的能。因为能跟所，所是光明照于天下，能是光明的能，就是心性，心性的所就是光明，是吧？能所，它是能所。那么说这个能所无量，只要一枝花里面有能有所，是不是？那说我问你，这个能就叫佛性。那说这个花的能，这个花里面它一定有能一体的能，而这个能就是佛性，而佛性具足无量光明，是故这个花里面具足无量光明，有84000色，是吧？印在哪里呢？印在琉璃地上，印在琉璃地上，就是观察这个冰块的这个琉璃地啊。而琉璃呢，是所有的花，就是整个世界通过这个琉璃啊，看到底下完全都是。就像看大海水里面生产的很多车竹玛瑙都能映现出来，里面不像这我们这大海，是吧？看了以后就看不到里面去了。这样你看到佛性，就能看到里面去。为什么呢？能依就是佛性，它是无所障碍，还再生也能看进去。只要有佛性的地方，就有心性，有心性的话，你就能够到达。所以呢，一切去都无所障碍，是吧？引流离力。于一千日，像一千个日头啊，不可俱见。就是说这个先是琉璃地，这个呢假设琉璃啊底下啊，谈到琉璃上面，琉璃上面黄金为绳子啊。黄金绳 扎彻将错，就是说这世界那个绳子啊，精神呢，精神着道状，就是说这个事状与精神，精神就是说就像它用绳，我们讲的绳子是那样的绳子，它是精神是编织出来的，编织出来就像什么样呢，我们就像这个大肚火是吧，过了大肚火的天链子啊，天链子摆在一起，密密麻麻的摆在一起，用黄金编织出来，然后精神排了一大排，他说这个这就是在那个金地，就那个玻璃地上啊，就是我们这个地上，而这个地上呢就有精神编织出来的道，就是我们家就是道叫金道，我这个金道我们就是比较更珍贵的道，它一定是心法了，因为心法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道，不像我们这个我们走的路它会坏掉，它的路是不会坏的，也就是说金刚不坏的道，这个道呢都是涅槃道，这个道走在上面呢有无量的解脱，无量的自在啊，那个地方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条道叫正道，那个正道不像我们要走路，在那个地方不需要走的，你走到那个上面自然进入到心法，就是说你一直就像我们出家一直住在正道上，就这个意思，是的，你看我们出家人吃饭穿衣睡觉都走在正道上，就是你说没有一个脚在走路，知道吧，就是那个叫心在走路，不是身体在走路，而那个正道呢都是什么，都是自信里面，自信里面的正道是吧，而这个道在哪里呢，就在琉璃地上啊，我们观察琉璃地可以观察一项来观察，就一条道无边无际的这个金道在琉璃上做道，就是说尊生在那个琉璃上啊，是内外映彻的是吧，有的一琉璃上以白玉而做道，就用白玉是吧，黄金白玉，那的玉啊，金银白玉啊，都是为珍贵的意思，或者用紫金或者用白银啊，都是清净的，着啊金净为地，金银为地。那么说他有的那个啊，这个道上呢与这个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他那个黄金为神呢着内道，或者编个呢用白玉马墙，然后呢用白银呢铺地啊，就种种做道，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观一下就可以了是吧，就是说这个互相互成，就种种宝，就是自信自宝给心，你走在那个地方就走在心上，因为到极乐世界走在心，走在地上，地上放光，头顶上也会放光，地上就是说就像文殊菩萨就是脚踏地时大千世界进入涅槃状，就抬起的时候大千世界光明相，就是，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全是这样的，到了极乐世界花开花后啊，花开时就是整个世界是大光明藏，就是都开显了种种妙法，背的时候呢这世界都藏了无尽相寂灭的，就是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做花开花落其实呢就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心开心乐，心哪有开呢，心哪有后呢，心无有开合，这是为了方便众生，因为这样的开合只是涅槃跟成佛种种妙法的显现，那都是心法，就像木头做桌子和不做桌子，不做桌子是涅槃，做了桌子叫桌子，所以呢对木头来讲它有反应吗，就是做了桌子木头还是木头啊，也就是说不管是开豁也好，这是为了应化方面，对心来讲实在是没有开也没有豁过，因为它是无生法，没有生灭相，所以呢到了极乐世界的所有开豁，这是心所能持之法而已，是所持之法，能持之心，所持之法为了利益尊生啊，这个能依跟所依，这是一个寂照相用本体的一种功能而已，所以佛陀这个相呢 基伦基督世界的这些境界啊，观光奢侈各个不同。所以这个是以明白，那其实这样的观察是我们是很好观的，就是只要你明白了都是心主心事就可以了，是吧？那么说这个有钱官名，这个一流利地流利地上以黄金为神，将错是吧，有七宝戒，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车珠巴老，就是七宝了。我们讲七宝就是七菩提分七菩提分的话，就是我们讲这个菩提分，要我常常讲七宝就是我们的眼耳鼻四十一里面，就是眼里面有色，就是眼睛里有无量色，色里面存种五境，耳朵有声音，声音存种五境，都是心是能一，法是所依的体。鼻子里有香，香为能依和所依的这个妙香，对吧？这个味能依跟所依无量的妙香。而说这些都是宝，宝就是空性的意思，而宝就是庄严的意思，而宝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宝就是自性本来的具足的宝藏啊。所以呢，分起分明。一宝中有五本，就是体，就我们这个上面呢，这种种宝有五百色光，其光于花，又是新约啊，悬在虚空上面，成这个光明台啊，这个就心性成光明台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也可以观察到每一个这个色啊，一个妙色啊，就像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威底心面前所讲的，是吧？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眉间放光，是吧？化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譬如无量的世界为金刚台，是吧？金刚台现无量诸佛国土。啊，是威地系显示了西方极乐世界，这里面也是，这里面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先前的这个世界化为这个，你可以做极乐世界想，是阿弥陀佛把三千大千世界附入眉间放光，是吧？也可以跟后面他会讲到这个，也就是说眉间放光，光中。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世界转为什么？转为光明。而每一个光明里面都有一个这个光明台，是吧？然后说这个五百十光就像这个星星一样，在空中悬挂在虚空中，而这个都称为光明台。而光明台上有什么呢？有楼阁千万，就是光明台上面都有一个宫殿托在虚空之中，是吧？百宝说成，每个宫殿里面都有百宝，百宝就是清净宝说成，他说，而玉台两边，就是说台子两边呢，还有这个百亿华幢，华幢就像华表一样的华幢，他说蓄在。它是落地的，不像我们的挂在那个地方，它是落地的，就是中间有一个宫殿，然后两面一个落地的华表，在空中虚在空中，都有百宝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车珠，百宝就是清净之宝了，然后所庄严的这个华表，是吧？然后说这个很多的罗器在空中呢，而为庄严，这个不用敲打的鼓声，不用敲的钟声，在空中这个冥想，是吧？而为了庄严，八种清芬，这个成光明出，也就是说这个光明台这个光明变成台子，我的光明里面呢又画出什么？又画出这个像分清芬清净的分 啊，清净的风从光明出，这鼓呢，鼓起鼓起，就是鼓起乐器呀、啊，鼓起乐器，也就是说风声，就是《无量寿经》里讲到了，《无量寿经》呢，微风吹动，珠宝横竖，积宝罗网，出为妙音，是吧？它这个光明呢，出来的光明呢，出来的清风呢，就记在鼓上，而鼓在出声音，这个声音呢，众生一听到以后啊，就唱什么空苦无常无我之音啊，大家谁知道空苦无常无我，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空苦无常无我是小乘法，其实你看极乐世界也一言空苦无常无我。什么叫苦空无常无我呢？为什么不讲空苦呢？讲苦空呢？记得就告诉我们，三千三界犹如火宅，三界无自性即是空，叫苦空啊。三界是无常的，它就是讲真常，三界没有我的叫妙音，也就是说三界，我们这个三界的六道轮回，众生执着才苦，其执着才不空，执着你执着了才不无常，所以呢不能出现啊这个妙音。如果您了解这个世间本来就是无常无我，无常无我毫无自性，没有自性，那么说你直接把它化为就可以了，不要去解决它，没有解决这个苦，因为苦没有自性，本来就不存在的，知道吧？因为本来不存在的，你直接观觉性就可以了。就是说一切说它是我们的真心所能跟所依的体，把它化为这个能所这个觉性的体，不要去解决它。就是我们有痛苦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解决，因为痛苦是没有自性，解决就证明它有自性，明白吗？一旦有自性，叫事颠倒就出现了。所以念佛的人呢，很多人念佛是为了解脱痛苦，念佛这是错误的。痛苦是让我们生出离心，但念佛不是解决。为什么要出离心呢？是因为世间是无常无自性的，知道吧？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就是念佛，不要解决苦，苦不要管它，不要理它。你要解决它干嘛？就是你不解决它，它烦恼自消，它自己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呢，你再大的痛苦，你睡一个晚上，明天就没有了。就是你稍微的想一下了就没有了。但是呢，你要是记忆穿袭它，你就变成明天的痛苦。觉得你今天我俩吵架很痛苦，然后明天你还痛苦，是因为你把它拉过来了，知道吧？你不拉过来，哪有痛苦存在呢？就是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有了吗？那今天为什么还会痛苦呢？因为你把昨天的这个事情又拉过来，即使痛苦。就是说即使伤害自己，其实那个东西是没有了，那你今天的痛苦绝对不是昨天的痛苦了。昨天人家骂我，今天人家没有骂我，你不要想这个事情了。我们老是把过去的东西拉过来，那个维底西就是把过去的事情一直拉一直拉，是吧？所以它是痛苦。但是你明白了，它言苦空无常无我之因，是自解脱因，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世间所有的妙法都不可思议，都在演说啊妙音啊，建立我们念佛念法念身。就是说我们念佛就知道这个觉性，念法就是能依为念佛，所依为念法，解脱为念身，叫念佛念法念身。那念佛就念阿，念法就念弥，念陀念念身就念陀，叫阿弥陀。念阿弥陀者是谁呢？就是佛的意思。所以念最后还是告诉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吧？所以明白了以后就老实的念阿弥陀佛，不要说我回家就关了，不要，你听懂了就可以了，就稍微的不等忘记了再听一遍，听一遍以后还是念佛，没什么别的事情，是吧？不要以为说我给了你个什么东西，没给什么，这是让你悟道而已。明白了以后，知道了事项以后，就开显念佛的心，南无阿弥陀佛。